大家午安。刚刚谈七安排这个题目，那么上个礼拜，读过荣教师的传记，确实他们大概现在的，大专跟青少年，以你们的年纪，大概都应该不会见过荣教师，因为他1986年去世的时候，你们应该都还没出生。我给大家看一下他的照片，当然你们看他的传记会看过。这个左边这一张应该是他到台湾来不是太久的时候照的，他50岁的时候才到台湾来。在其实他25岁就到了中国，那在中国宣教有待了10几年，加上有3年左右的时间在日本的集中营里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结束的时候，他回到加拿大，又过了几年，1954年的时候，他来到台湾，那个时候他刚好50岁，1904年出生的，你这个下面没有，再上来一点，他为什么上来一点？这是他出生的年月日，1904年7月6号，他在1986年11月22号去世，一共刚好82岁04个月。再回到刚刚那里，我其实不太确定他是几岁的时候这样照，可是我想应该是到台湾来不是太久的时候。中间那一张比较像我们最后看到他的样子，其实这一张还不是最后的样子，因为他最后有癌症，在他的嘴唇右下角这里，后来肉都被吃掉，他塞了棉花加上 OK 棒，所以你看得出来这里有一点点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有病了，可是也许还不是最后，这个时候大概79岁80岁左右吧，去世之前1-2年2-3年。右边那张小一点的照片是跟他一起到台湾来，1954年一起到台湾来的另外一位宣教士，比他小8岁，那个时候来的时候42岁。不过你现在看到的照片他大概也有70几岁了吧。这张照片我们叫他林教士，他的英文名字就是现在英国的女王的称号伊丽莎白，他的 Elizabeth Lindau L-I-N-D-A-U Lindau，一个中文名叫林乐道，快乐的乐，真道道理的道。他到台湾来跟荣教师一起配搭，其实比较多的时候他来做儿童事工，沟子口锡安堂的儿童事工几乎都是林教师在负责任的。其他他也做一些姊妹们的工作，妇女聚会啊这些他会参加，但是教会整体的事工其实他每一堂聚会他都参加，可是也有时候讲到做别的，可是他整体的事工他没有参与太多，他比较多做儿童事工。他在荣教师去世之后接续这个工作，接续了几年，在1991年吧，好像他就回国了。他在荣教师去世的时候跟我们说，他不会像荣教师一样，荣教师一直都没有退休，一直带领聚会到最后一天。可是林教师不一样，他说他会选择退休。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事，我也很佩服林教师，他没有因为他前面的这个领袖是这样的做法，他会有压力，觉得如果不跟他一起这种做法，可能人家会觉得他不属灵或者别的，他没有，他很自在，而且他很知道怎么样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回到美国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安排，之前他自己存了一些钱，所以他都能够自理他的生活。他去住在一个老人院里面，美国的老人院跟我们这个不太一样哈，他可以过得蛮好的，而且他在他老人院的附近，他选择的地方是附近有一个小教会，他也参与那里的服事，一直到最后几年他比较不容易参与服事，这样他活到92岁去世，比荣教多活了10岁。那他去世的前几个月刚好我妈妈 跟我姐姐他们到我大姐家在纽约，有一天贝教师带他们去看林教师，所以我妈妈在他去世前几个月还看过林教师。那荣教师他的名叫荣耀秀，他们说我们在习院长追求的时候，他们都说这是他在内地会的时候就有的名字，因为凡是到中国来的宣教士，当然他们都有中文名字哈，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人翻译一些书提到，特别是到中国去的宣教士，他们会直接用他英文去翻译成那个样子，那个其实都不太准确，应该去找出他的中文名字是什么来。不过前一阵子我在一本早期一点的内地会的宣教士的一本他写的书里面提到荣教士，可是他讲的名字是字不太一样，他提的名字中间那个字不是药，而是玉，玉就是一个每天的美，在一个像水流的流右边那个字，你知道那个字对啊，玉心的玉是吧，嗯，玉心今天没来啊，我有一点猜，也许他真的应该叫荣誉秀，因为那是跟内地会出版的书里面用的名字。那也许他后来因为被圣灵充满，在他的整个的对神的认识跟他传的道里面，神的荣耀，他荣耀的同在是他很重要的信息。也许因为这样，他自己把他改名叫荣耀秀。可惜荣教师本人不在了，林教师也不在了，我们没有办法问这些事。而内地会有的时候对这些宣教师的名字的记录没有很完全的记录。当年我们在翻荣教师的那本传记的时候，里面有几个内地会的宣教师的名字，我就跟内地会联络，希望确定知道他们的中文名字。结果发现内地会本身对于他们过去的宣教师的名字那些名单的记录没有，好像没有很完全。他给我一个不是很肯定的答复。好，无论怎么样，这是他的名字。他的名叫 Pearl G. Young。外国人都有一个中间的名字，他的中文名字好像叫 Gertrude， 好像。我没有再仔细去查，因为他的传记都没有把中间那个名字写出来。可是有一个地方查得到，就是沟州西安堂阶梯走上去，那里有一个特别一个纪念碑，一个大理石的大块的石头，上面有把他的名字写得很清楚。他的名字是 Pearl， 你们知道这个字什么意思对不对？认得这个字吧？这个字叫珍珠啊，他的名字是珍珠，这是他的英文名字，可是他的中文名字没有这个字。但是后来有另外一个同工，有另外他们的一个同工，在1967年到台湾来，我们叫他贝教士，他叫 Gerd Bocker。也许我不知道，我没有问过他，他是因为很尊敬、很爱荣教士，所以把他的中文名字取名叫贝珍珠。不过他的英文名字跟珍珠没有关，而荣教士的英文名字是珍珠，但他的中文名字没有珍珠这个字。他的姓，那个姓你们认得那个字吧 ？Young。你们国中师们不认得"样"这个字吗？就是年轻的意思，对不对？好，可是他，这是他的姓。我觉得如果照音，我们应该叫他杨教师才对，可是他们叫他荣教师。后来叫荣教师，在台湾是很有名的一个名字了。他晚年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常常带着像这样一个笑容。吴牧师，你有没有看过荣教师？你到习安堂的时候，他才去世刚没几年，对，两年。我们中间谁看过荣教师？唐姐、雅君也看过。志强哥，你没看过？印象不深。曹玉峰，你看过吧？所以我们在这里没有太多位看过哈。荣教师来自加拿大，加拿大刚好临接在美国的北边，对不对？对吧？加拿大的东边，你们有没有注意过？以及在加拿大的地图，对不起，我应该弄一个加拿大地图在这里。东边有一个，有一点好像另外凸出来的一个像一个离岛一样，其实是有连接着的。我们看下一张， 那个地方叫做 Nova Scotia， Nova Scotia， 跟我读一遍。这个其实是以前的英文吧？这个 Nova 其实就是 New 的意思，它的意思是 New Scotland， Scotland 就是苏格兰啊。因为北美都是欧洲的人去开拓的吧，哈，叫做北美殖民地嘛，新大陆，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名字都是用欧洲的名字，然后加一个 New。比方英国有一个 Yorkshire， 有一个约克郡，那美国就有一个 New York， 对不对 ？New York 是什么东西？就是纽约哈，纽约其实是用英国名加一个 New， 还有一个 New Orleans， 对不对？他们说那是罪恶之城，纽奥尔良或者叫新奥尔良。Newcastle， 反正北美有很多 New 什么什么。那这个他的家乡叫 Nova Scotia， 后来荣教授去世的时候，他的遗体照他弟弟的要求运回他的家乡，在那边安葬。他没有火化，就是他的棺木是由我们安排用空运把他运回去安葬，安葬在一个 Nova Scotia 的一个漂亮的海边。我在网络上就找到这两张看起来还比较漂亮一点的照片，可是我知道他的家乡比这个更漂亮，我晓得。好，下一张。这两个人是谁知道吗？这个吴汉是老牧师，有时候我们会讲到吴老牧师，他是荣教师的牧师。然后这个罗宾顿师母是吴老牧师的牧师，就是荣耀的光辉，我们有本书《荣耀的光辉》是他的传记。罗宾顿师母只活了62岁，吴老牧师大概活到74、75岁左右。吴老牧师来过台湾，在1967年到1969年，他去世之最后的几年，来过3次台湾，好像。来这边也带领特会。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有一个布道会，他们借用北一女的礼堂办的特会。就是我们有机会认识他，我信主的时候他刚去世2年。我们在纽约的相关的教会，他是吴老牧师，是创立那个教会的牧师。而他年轻的时候受训是在芝加哥附近锡安城的信心家庭受训的，可是锡安城的信心家庭是罗宾顿师母建立的。你们在他的传记上会稍微看到一点这一件事，可是在如果你上我们教会的网站，有提到锡安堂的历史，那一篇文章是我写的，是从很源头，从锡安城罗宾顿师母他们一直写下来，一写到荣教师的时代。而你们读的那一本传记，荣教师的传记，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是他去世之前10年左右写荣耀的光辉的那个贾德纳牧师，在纽约教会的那个贾德纳牧师。他本身是一个教会历史学家，也是一个传道人，他请荣教师写下他的故事，后来荣教师同意了，可是有一个要求，在他活着的时候不可以出版，所以那本书写成之后又过了10年，我们才把它出版的。可是也因此他生命中的最后10年的故事并没有写在那里面，可是那是他一生服事最精彩的10年。我认识他也就在他写完那本自传之后的那10年，我认识他的。我从他72岁到82岁，那10年我认识他，而且跟他有蛮多的接触有很丰富的认识。我自己有一份东西，我今天没有给你们，可是我今天讲完以后我就会用email 传给你，如果你用 email 的话你就收得到。温哥华锡安堂的魏温柔牧师，他初信主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喜欢读一些属灵人的传记、宣教师的传记。 盼望，他就很羡慕，盼望能跟他们一样。他说有一天主在他心里对他说，你旁边就有一位。他知道主提醒他，荣教师就是像列在他所读的那些属灵人的传记里面中间的一位。那我对荣教师也有类似的看法，我很有幸能够有十年之久，常常跟他在一起。那十年几乎很少例外的，几乎每一个礼拜我会有四五次，有的时候还要更多的聚会是跟他在一起聚会的，也就我参加他带领的聚会一个礼拜。那十年间我几乎一个礼拜都参加四五次以上的聚会，所以我跟他有非常的多的接触，也受他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我刚刚已经提到，他在1954年的时候，来到台湾，50岁的时候建立了沟子口锡安堂。我自己是1953年出生的，那个时候后来，在1970年代，荣教师得找了一批年轻人，都从各地来，而且很渴慕的追求，从其中有。当时有四五十位年轻人，后来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有的留在母会，有的到各地去建立教会，像我跟我的妻子一样。而这差不多50位左右的年轻同工里面，有超过一半都差不多是1952、53、54年那几年出生的。所以我们就说荣教是到台湾的时候，正是后来要成为他同工的那一群人，差不多20年后要成为他同工的那一群人刚刚出生的时候。而且很有趣的是，我们那些同工，一大半不是属蛇就属龙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们原来是属于这个世界，可是现在都成为属于耶稣的。荣教师建立了沟子口锡安堂以后，你可以在他的传记里面看见，他们从很起头，神就做一些奇妙的工作，有人信主，也有的人得着医治，有的人被圣灵充满。最早期第一个在聚会中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也认识，前几年刚刚过世，我们叫他张妈妈，他的先生是，可能是南京人，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退役的将军，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退役的将军。那这个可是这个张妈妈是台湾人。其实这个张伯伯，他们在很多这样的人在大陆都有妻子哈，有妻儿。后来我在瑞士有机会认识他的女儿的女儿，好像是由我给他施洗的。所以那个时候是这样。那所以在沟子口锡安堂主做一些工作，而且不只是在沟子口锡安堂，那个时代也有不少人从台湾各地来到沟子口追求。比方像我后来去了罗东5年，因为荣教师对那个地方有负担，因为很早期在那里就有一个教会，他们经常包了游览车，那个时候就只有北宜公路而已，他们就会包游览车，一车的人杀到沟子口去，然后在那边追求，然后再回去。所以荣教师一直对宜兰有这样的负担。也就是因为在各地都有一些人不舍得，即使远从高雄很远的地方来追求，所以后来荣教师才会越来越有负担，想在各地有聚会，多半是那些地方的人要求的，所以我们后来一个一个被拆派到外地去。那到了1967年，荣教师又开始一个新的工作，在公馆，就是现在台大的校园里面。你们对台大的校园有没有一点概念？台湾大学，台湾大学的西侧是新生南路，对不对？它的南侧是罗斯福路，有没有？就像一个坐标走一样哦。 以前罗斯福路再往过来走一下，还没有到基隆路的中间，还有一条路叫做舟山路。舟是船舟，舟船那个舟，山上的山。舟山路跟新增南路这边是罗斯福路，后面的话，那个时候我们读书的时代还没有，辛亥路，辛亥路还没有开通到那里，然后后面有一个宪兵司令部，后来才搬走的，就到那里，所以台大的校园其实不大，但是舟山路的东侧还有一些是台大在用的一些宿舍啊，一些地方。那就在舟山路进来一点那个附近，那个时候不是台大的校园，公馆西安堂就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其实本来就是台大的预定地，在1989年左右，台大收回那个地方，而且给教会几百万的补偿，教会公馆西安堂就用那个钱去南昌路买了一个地方。称为后来因为不在公馆了，就不叫公馆西安堂，叫台北西安堂。但是这几年台北西安堂原来那个地方已经都没有在用，他们有别的用途。最近我们有别的同工，温哥华的魏温荣牧师回来，在忠孝东路四段那里吧，开始一个新的聚会。就我所知道，他们取名就叫做台北西安堂。那这个公馆西安堂的建立是因为这样的，因为你如果在那个他的传记里面会看到，因为那个时候越来越多从在台北市的人会到沟子口去追求。现在的沟子口，你们知道沟子口在哪里吗？在木栅区，现在不叫木栅区吧，叫文山区是吧？文山区包括木栅跟景美是吧？现在没有景美区对不对？叫文山区嘛，哈，木栅跟景美。那木栅就是在今天世界新闻大学是吧？现在叫什么？世新大学。世新大学在过去一点有一个地方叫考试院，你们知道吗？它就在考试院的附近，那有一个巷子里面。那在那个时代，荣教是建立沟子口西安堂的时代，沟子口那里叫台北县。那差不多公馆过来一点就叫做台北县了。那其实像我读书的时候，公馆木栅那里早就叫台北市，已经划归为台北市，没有早，就是差不多我读书的时候，1970年左右已经是划归台北市，也有公车去到那里。那时候251、253新兴客运都会去到那里。但是荣教是一直到他晚年都还习惯过来一点就叫做台北市，所以他们如果离开木栅去公馆那些地方，就说我要去台北市，他们还有那种习惯。也因为这样，所以他们觉得有一些人来追求跑到沟子口去比较远，很早他就有觉得说是不是应该在比较台北的市的地方有一个聚会。后来有一天主很清楚的带领他要开始那个聚会，啊，也有教会一个老姊妹，一个李老姊妹，她奉献了一个小小的地方，就开始从那里开始聚会。以后他们在扩充，买了更大的地，就扩充了两三次，成为后来我们去追求的公馆西安堂。那个奉献的李老姊妹，后来在可能我们还没有去追求之前，她有一天在过罗斯福路那个马路的时候发生车祸去世了。据说罗斯福路的圆环那里会有地下道，是从那个车祸之后政府才开始认真的考虑做地下道的。所以荣教士在世的时候，我们认识他的那些年日，他同时在负责两个教会，沟子口西安堂跟公馆西安堂，我们都称他叫做我们的母会。而且这两个教会的聚会的时间是彼此错开来的，我们主日上午在公馆西安堂聚会，主日晚上在沟子口西安堂聚会，礼拜一晚上在沟子口西安堂有祷告会，礼拜二上午在公馆西安堂有追求的聚会，礼拜三晚上也在公馆西安堂，礼拜四上午跟晚上在沟子口西安堂有聚会，礼拜五是唯一没有聚会的时间，礼拜二原来也没有，后来因为祷告会的人太多了，他们把年长的分到礼拜二去祷告，所以礼拜二晚上也有祷告会。然后礼拜六的 上午也有一个追求聚会，晚上是青年团契，所以我们最多的时候一个礼拜有九次聚会，我们全部都参加，只要能的时候。我们在那两个地方度过许多年日，哎，那些聚会那么充满了神的同在，我们所听见的教导那样充满了圣灵的恩膏，很深的放在我们的里面，塑造了我们一生的追求侍奉生命生活的样式。龙教师教导人过一个很亲近神的生活，要学习住在主里面，要多花时间等候神。那他不止这样教导，他带领的聚会也是这样。我觉得那个是龙教师带着聚会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因为比方教导人要安静要亲近神，我还没有认识龙教师以前，我就听见当时我们的辅导一些传道人会这样教导，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在聚会中带领我们这样做。他们教导我们要好好读圣经，也实际上在聚会带领我们查考圣经。他教导我们要敬拜神，也真的在聚会，当然我们都有诗歌敬拜。他们也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参与服事，在聚会中他也实际上让我们有机会学习。很奇怪的，唯独他们教导我们应该有安静的时间，却从来没有在聚会中带领我们安静。对，我们第一次在聚会中有人带领我们安静，就是龙教师带我们的。所以他自己所带领的聚会的方式跟他教导的整个的真理的信息是蛮和谐一致的。我们也受他影响，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尽量是这样，你从我们听的教导跟我们实际上在聚会中怎么样带领是和谐一致的。那许多年来锡安长的聚会在整个台湾以有安静等候神的时间闻名于台湾的教会界。当然不是因为这个聚会有点特别就闻名，而是因为很多人从他得到祝福得到帮助，再加上那个时代很少教会讲关于圣灵充满的信息，更不要说带领人这样追求，所以呢这个聚会就有更多的人因着渴慕慕名而来，有的人是神特别带领他们来，像我其实不是慕名而去，就是神带领我去的当然我会认识他是因为以前我的辅导不时的会去那边讲道，他跟我们讲在那里追求很好，所以后来我跟我的妻子都去了，以后神带领我们留在那个地方。那龙教是从他自己的经验还有圣经的教导，他认定要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他教导这个也带领人追求，而且也让圣灵的恩赐很自由的彰显，包括方言。可是这个就使他变成不是被所有的人接纳，因为就是今天世界上不是所有的基督徒认定我们今天被圣灵充满可以说方言，这些有的人坚持说这些恩赐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现在没有了，所以有的人就会觉得你如果今天还在聚会中有方言是一种异端，到今天还有的基督徒是这样。那几十年前的台湾就更是这样，那个时代有可能有一个原因，因为有几个比较有讲圣灵充满的教会，但是他们走的比较也许偏激一点，而且跟别人不太来往，也许他们太注重一些外在的彰显，倒在地上啊尖声叫喊啊，看见异象啊，预言啊，方言啊，这些事。所以很多的教会对于讲到圣灵充满好像听见瘟疫一样。所以龙教师也讲这个，当然就不容易被所有的人接纳。可是慢慢的更多的人发现龙教师讲的圣灵充满带人追求的方式并不强调那些很外在的彰显，虽然他们有外在的彰显，而且他们走得很稳，又很注意要遵行神的道，很注意圣经，所以慢慢的逐渐的更多为人所接受。等到我们这些年轻的同工兴起来之后，就1975年左右之后就我们一个一个出来侍奉主，像我自己从一起头 初侍奉主的时候，1978年，除了建立自己的工作以外，主就给我们开路，就有人邀请我们去他们的团体服事，里面包括一些医院或者医学院或者一些学校，也有的教会的一些年轻人的团体邀请我们去。那个时候我们去了很多像这样的地方，逐渐的更多被人所接受。后来大概在1980年代之后台湾的教会逐渐更多的向圣灵的工作敞开来，也因为神兴起了别的团体，比方苗栗的祷告山，比方和善啦，就是以林的事工，那个张启明长老他们的事工等等。后来当然台北林良堂也走向林恩，这些都有很大的影响。可是我想荣教士的工作在台湾接受这一方面的信息上面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那今天那样更多接受圣灵工作的教会其中有不少仍然觉得他们仍然盼望也有荣教士所执着的关于亲近神住在主里面这些信息，所以我们一直到今天还是经常被邀请到各种不同的团体去服事。荣教士虽然教导关于安静等候神要多花时间，这样他教导我们说要学习让神自己来发动，他常常提到说只有被你来推动，那是我们一首诗歌的名字。可是你不要以为荣教士是一个常常坐着不动的人，有的人天性很安静或者天性比较懒惰，他们可能听这样教训得早的结果也许会跟荣教士完全不一样，他们真的就坐在那边整天这样。至少我知道以前我们在 Costco 喜安堂有的人整天坐在那等候神，如果有牧师去跟他说有一件教会的工作请他帮忙，他就不足感动我要多等候神可是我想那是不对的，感谢主在我们的教会没有这种事，至少我没看过这样的情况。可是荣教士不是，他不是这样的人。有人提到荣教士用一种方式来讲，他说他不会叫他不会让草长在他的脚前，这是讲英文的世界的人说法，听懂吗？他说荣教士不会让草长在他的脚前，意思他一定走来走去的前面的草是长不起来的，知道那意思吧？这当然是比喻的说法。我以我对荣教士的认识，虽然你看他整天常常坐在那边就是注意亲近主，可是我想他是一个很活泼的人，他是一个很活泼的人。林教士比较像很活泼的样子，他比如讲话什么样子就很活泼，你比较容易看见他在聚会里面被圣灵感动就起来跳舞啊。这个荣教士多半就安安静静坐在那里，可是我不觉得荣教士比他不活泼。后来我们有机会认识，亲自认识写荣耀的光辉的贾德纳牧师，他到台湾来，我们跟他谈话，除了在聚会以外，聚会以外的时间，他告诉过我们一件事，他说荣教士小时候，我不知道他怎么样知道，他并不是荣教士小时候，他比荣教士还小，也许是荣教士自己说的吧，他听他讲，他说荣教士小时候骑脚踏车，他也会做像这种动作，就是手一伸，然后就就很快就转弯又转过去那个样子。所以他是那种从小就很活泼的，他在家里面是长女，就是一个老大姐的样子啊。好像他会开车，好像是贾德纳牧师告诉我们。我们后来的认识荣教士都不会把他跟开车连结在一起 ，OK？ 可是他好像70岁左右回加拿大的时候还开车的，可是我想荣教士因为很多年操练住在主里面，所以他常常能够很气定神闲的做事情，不匆忙不着急，可是他绝对不是慢拍子的，一定不是。我自己经验过一次，这样有一次我们的冬令会，那个时候冬令会常常在沟子口西安堂举行，会堂主多半是我在负责的，因为那个有点困难，因为小小的一个教堂比我们这一间还小，最多的时候好像容纳过300-400人，好像你很难想象他要怎么做，椅子的排着很 紧，椅子排着，他那个椅子没有我们这个椅子这么宽，所以可以再更紧一点。那尤其弟兄们比较快，他们坐在位置上常常需要这样，像来照相侧着坐，就是要重叠一下这样的做法。然后这边就挤得满满的，这样走道都小小的。然后 Gosco 的这个右翼还有一点类似我们这样的地方，也都是排得满满的这样。嗯，那有一年的冬令会，因为我们的年轻的同工都才刚开始侍奉主，冬令会、夏令会多半是荣教师他们在讲道的。可是有一年荣教师开始安排，每一堂聚会找一个年轻同工也去讲个15分钟、20分钟。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通常都坐在侧面的地方，荣教师坐在讲台上，那我旁边隔了两个座位坐了一个弟兄，也是一个传道人，还在别的地方有一个自己的小教会。那一堂早上的那一堂是荣教师安排他要上台分享，荣教师坐在台上坐在这里，然后在大家有点安静要换他讲的时候，荣教师比较不会一定要上台说现在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谁，有时候他就要他们自己安安静静的上台就开始讲道。所以忘了他怎么样，他可能借着旁边的人提醒他一下，说告诉那位弟兄说可以上台了。那个时代这些年轻的同工都被教导要很谨慎的跟随主，而且他们从来没有在这种大聚会起来正式的讲道过，第一次都很紧张。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当荣教士请他上台的时候他做什么事，他就更紧张了，对不对？就闭上眼睛，总要再安静一下，再祷告一下。大概是荣教士在台上，我记得他用英文，我已经忘了他讲哪一个字，但是他用英文给他讲，他知道他听得懂，就意思说快点。也许的那个时代那些年轻人可能会觉得他不是故意要这样表现啊，可是也许他会觉得他这样表现才是比较属灵的，也许荣教士会称许，才没有的。荣教士认为我现在请你讲，请你就上台讲，差不多这个意思。所以荣教士不是那种慢条斯理的人，他觉得应该做就要做。所以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同工他们上台讲道的时候他们会这样，荣教士已经上讲了，请他上台，他上台就开始整理他的圣经啊，弄一弄，有的还要闭一下眼睛然后才开始讲。我知道荣教士有的时候我就坐在荣教士旁边，我看他就是瞪着他瞧，然后巴不得碰他一下，快点好不好。特别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聚会开放给弟兄姊妹，他如果不快一点，事实上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就是已经站上台，他在东摸西摸的时候，台下因为有一些人根本没睁开眼睛看，可能就开始唱一首短歌啊，或者起来祷告啊，结果又把时间又拖了。所以我跟荣教师一样是急性的人，所以我知道遇到那种事，这些带领聚会的人就会很气，有点气，叫你上台你不赶快讲话。所以我只是举这个例子让你知道，荣教师一个常常叫我们要安息的人，其实他是一个很活泼也行急性子的人。所以不要以为更多等候主的意思就急性子就会变得慢性子，不是的。可是你还是被神制作过，你就会更气定神闲的，不匆忙也不着急。你能分辨这个吗？有一次有另外一位师母，他原来是一个药剂师，他现在在美国，那时候他还在台湾的时候他参与一点服事，他刚刚出来服事，还有一点在装备自己。可是他服事的几个月，他就觉得好像很恐慌，觉得他没有力量能做更好的服事。所以有一天聚会前，他就跑去跟荣教士说，他觉得他没有办法继续承担这个服事的责任，可不可以暂停下来啊。他已经离开他的工作做全时间的工人，可是在他应该要去负责一个教会，可是这个之前他现在一个地方有点装备自己，好像实习传道一样，他就觉得说他想要放下来。荣教士就是这个师母告诉我们的，荣教士听他讲完安安静静的点点头，一句话都没有讲，然后他就回到位置上。那时候聚会快要开始， 然后这个师母就接下来他就注意到，其实龙教是几乎每个聚会都是这样，可是那天他就特别注意到，接下去在聚会开始前一二十分钟的时间里面，龙教是有时候就站起来过去跟一个人讲几句话，交代一件事，有时候过来拿一个东西给另外一个人等等，做了好几个这样的动作。这个师母看着就很受感动，他就发现一个住在族里面的人是可以像这样活出一个很自在的生活，很安静可是很敏捷的做事情，而当他做这些事的时候，你不会感受到一种匆忙或者是打搅的味道，而是他是有一种很安静稳定的力量。所以会后聚会晚，他就跑去跟龙教师说，他想他还是要应该继续守住他的岗位，学习侍奉主。后来他服侍了许多年，很美好的服侍。我刚刚提到，从他72岁到82岁，最后那10年，我常常参加他带领的聚会。啊，那时候我已经有自己的教会，可是我还是常常去。特别是当我开始在士林的工作的时候，我一个礼拜去好几次。其实我在罗东的时候就一个礼拜去好几次了。无论什么聚会，我发现荣教士总是早，很少比这个晚的，就是他总是早45分到60分之间就会到聚会当中。其实他也鼓励我们这样，但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同工跟弟兄姊妹这样，我自己是这样，因为我倒不是因为荣教士影响我，我原来就有这种习惯，而他这样，教导我们，我也尽量这样做。那所以常常我来到聚会的时候，有时候他先到，有时候我先到。有的时候整个聚会几乎只有2-3个人在那里，他如果知道我进来，如果他已经坐着或者他后晚进来都一样，他就会跟我很亲切的微笑挥个手，通常他不会说早安。虽然没有什么，即使完全没有人，只有我们2个人，可是因为那是来到聚会当中，他就会只用唇形，就用嘴巴跟我讲一句或者说 good morning， 就这样而已，很好的习惯。就是他一直都有一个很尊敬聚会的地方的态度，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之后他就闭上眼睛亲近主。他虽然这样，不要以为他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当然不是，他是一个很亲切的人，他也不是那种不理世俗事的人。比方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在我们的同工当中，他跟他的妻子都是传道的同工。他的妻子我们认识很多年，我们都是好朋友。他的妻子是一个个性蛮强的一个姊妹。那我那个好朋友呢，那个弟兄，他个性也蛮强的，可是他用我们当年锡安堂的标准，他不太属灵，因为他没有参加所有的聚会。他通常也不会像我们一样很早就来安静，还有聚会后面的时间他也不会像我们一样一直等候主到很后来聚会都结束了才走，他比较不是这样。可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弟兄，可是其实我很佩服他能够在那种环境里面他很自在的活出他的样式来，不觉得一定要跟别人完全一样。龙教士其实很爱他。有一次聚会结束的时候，也就是还没有完全结束了，就像我们一样后面有追求祷告的时间，刚好他的妻子有人有姊妹有需要，所以他们就在后面小声的跟那个另外一个姊妹在可能在帮助他在跟他谈话。过了一会儿以后，他先生想回去了，就跑过去就碰他一下，就等于是我们那个弟兄动作大啦啦的，他不用讲话他太太一定知道他要做什么，就是回去，他太太就是这样。然后他太太就看他一眼没理他，继续讲话。又过了几分钟，这个弟兄又来再一次的催他，有点不耐烦的样子一直催他，然后这个姊妹还是没有理他。又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离开。显然荣教师都看在眼里，虽然你以为他都坐在台上在那里安静闭着眼睛。第二天他就去找这个姊妹，这是由那位师母告诉我们的。他跑去找那个师母，他说你昨天我看你的样子我很难过，他 说你不应该这样。他说我父亲也不是很完全的人，可是我母亲一辈子都非常尊敬我父亲。所以荣教授很清楚的要那个姊妹，你不应该这样，你应该要顺从你的丈夫，至少你不应该用那种态度。所以其实荣教授非常的注意类似这样的事情。那些年我们夫妇，我跟刘牧师，我们两个人参与很多文字施工啊，我们翻译了好几本书。事实上喜安堂出版的书早年有很高比例，超过一半的书是我有几年的时间他们要我负责一点出版社的工作，是我在那几年时间我出版的书哈。那也有很多是我们翻译的。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整个西安堂的双月刊恩光，那个时代现在没有了，这几年没有了。我们有很长的时间，大概有超过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大概有一半，常常一半以上的篇幅，我差不多三分之二的篇幅是我或者我太太翻译的，而且常常是救急翻译的。他们常常快要结稿了，快来不及了，没有稿件，临时要我们翻译的。那特别做那些书，荣教师要我们让他能做得更完整，他就要我们去跟他校对，我们就会到他的房间去读给他听，他就闭着眼睛听我读那些我的翻译稿，如果有什么不对他就会纠正。有时候我看到这样安静，我也读得蛮快的。他是外国人，中文虽然是我所看过中文最好的外国人之一，毕竟还是外国人，可是你不要轻忽了。我不止一次读啊读啊，忽然他停下来问我一下，就挑出我一件事，就是我漏翻一句。有时候这个还是会被他挑出来。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有的时候很专注翻译，会有一句话没看到，也许这一句话跟下下句话刚好排在一起，有一个一样的字，很可能就会跳过去看，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常常需要到他的住处跟他校对这个翻译稿。荣教授住的地方是在公馆西安堂的讲台的外面哈，讲台这里没有门了，他要从有边边上有一个门通过去，然后隔一点小小的走道就是他的房子啊。他那个房子的结构差不多是这样，就是我们从一个像纱门一样的门，这边大概用纱门隔着吧，就好像里面有一个小走道，但是为了防蚊子，所以有一个纱门，然后一个外门一样。进去之后就是一个差不多只有比我们一般的阳台还要再窄一点的走道，就是横着这样走道，那一边只是这样走道而已，就是在房间外面，而这一边的尽头等于在厨房的旁边，但是在外面有一个小小的厕所。所以你看荣教授很多年住的地方是连厕所都不在屋内，如果你晓得在自己家里面厕所又要到走到屋外才能上厕所，那很不方便，对不对？可他就很多年过这样的生活，他本来住在沟子口，贝教士来以后，他就把沟子口的住处让给贝教士，贝教他们不愿意，可是他坚持这样，他一个人去住在公馆西安堂。然后真的进到他的大门之后就是一个小小的客厅，我在这份里面写说大概四坪，可是其实我觉得那个客厅也许比四坪还小一点点，反正小小的客厅啊。进去之后的左侧另外一个房间也差不多像客厅那么大，是他的卧室。然后右侧有一个很小的狭长型小小的一个厨房，所以他整个住的地方其实是很小的。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刚刚没提到浴室？因为荣教授的房间没有浴室，还不止没有浴室，他还没浴缸。我不好意思问几个问题，就是他没有浴缸之前都怎么洗澡的？后来在可能他六十几岁的时候还是七十岁左右，有一次他刚好可能到外地去服侍几天，有同工瞒着他没有先跟他，因为跟他商量大概他就会拒绝， 就偷偷给他在卧室里面装了一个浴缸，也就是说没有另外隔开了，就等于浴室跟卧房在一起，这样他就过这么简单的生活。每一次我去跟他教稿，一进去他就会很亲切和蔼的欢迎我。我们进去以后，他的客厅这边有一张椅子，那边有一张椅子，他总会把我安置在面向外面的椅子。龙教授很注意这件事，他觉得一般人都会喜欢视野宽阔一点，所以他有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去餐厅吃饭，如果那个位置啊哈，有一边的位置面向墙，另外一边的位置面向整个大厅，对不对？他不会一定要我们这样，他会问你说，你会不会喜欢坐那边那个视野比较宽？他很细腻的会注意这些事，他就是要别人更愉快、更自在这样。我去他家，他也会这样。然后一杯饮料，如果是冬天就是热的，如果是夏天就是凉的，那给我一杯饮料。坐定以后，他通常不会立刻跟我办正事在那边，教稿，他总是聊一点主的事工，东聊一点，西聊一点。有时候过了半个小时，有时候甚至更长的时间，他才好像忽然想起我们在做要做什么事情，说：“哦，来，我们来交这稿子。”事实上，我们会有这个教会跟这件事有关，就是在有一次我们教稿之前，我们去，他就跟我东聊西聊，然后就讲一句话。他说：“最近有人跟我说，在士林那一带，有一些人很渴慕，我们应该在那边有聚会。”就有人这样跟他讲。他说：“我就想起你们两夫妇，如果有两个曹立忠，两个刘秀慧就好了。”我就是有这样讲，然后就没讲话了。接下去我们就谈到别的事了。那一点都不像正式在跟他说你要不要考虑到那边，对，没有这样讲，对不对？他只是半开玩笑这样讲，然后我们也就没有，我们就继续谈别的事，后来就开始教稿。可是教完以后，我离开他的房间，出去到外面搭公车，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我忘了。搭上公车之后不久，忽然那已经可能一两个小时之前，荣教授讲这一段话，忽然不知道为什么回到我的里面，我就觉得好像主在跟我说，我们应该在士林开始这个工作。所以我回去就跟我的妻子讲，可是我也告诉他说，荣教授并没有正式这样说，我并不知道哈。那刘牧师他也去祷告以后，他很快觉得说好像是神的旨意。所以第二个礼拜我们又回到台北的时候，我们就跑到公馆西安堂去，我们两个因为常常去都有钥匙，可是我们没有先去找他，我们先进去教堂里面，两个人去那里安静。因为啊，两个人就想说，如果我们跑去跟荣教师说我们有感动要去士林开始工作，他会不会觉得你们在罗东做得好好的，为什么好像卡普普哈，就是好像就是脚很浮动的意思啊，就是不那么稳定的，不留在那个地方哦，就想要去。可是后来我们就觉得说，大人不计小人过嘛，哈，即使说错了哈也没关系，所以我们就去跟荣教师说，我们不是不能很确定的说，可是我们上个礼拜你这样提，你不是很正式提，可是我们好像觉得这样，反正我们结结巴巴的讲就是了。然后荣教授就坐在那边咪咪笑，这样听我们讲，我们两个就嘎嘎嘎嘎嘎讲完以后，然后荣教授就说，就点点头说，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而且我已经告诉贝姊妹，他自称，他从来不自称荣教师，他说提到他自己的时候，他是荣姊妹，他也要林教师、贝教师，他们都叫他荣姊妹，所以他称他们也叫林姊妹、贝姊妹。他用这一句话来表明说，他不是顺着我的话讲，而是他真的有那个感动，所以他已经跟贝教师讲过了。可是真的，他跟我们提的时候，一点都没有说，哎，我你要不要为这个事情祷告？是不是你们应该这样？完全没有这样。我非常非常 appreciate， 非常非常佩服荣教师是这样子做事情的。 也就是他不用他的权威来影响我们，觉得说龙就是说的一定是圣旨，一定是上帝给他的启示，所以根本不用祷告就差不多要做了。没有，他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从神得到带领。可是我觉得那是非常好的事，当我们往前走，无论遇见什么困难，我们回头的时候，不会觉得说当年都是荣教师叫我来的，不会的，我们知道是神叫我们来的。所以我很多年我都用这样同样的方法来面对新有意义要出来侍奉主的人。像我们沙漠的学校的同学，我没有一个我会主动帮他们安排出路啊，给他们怎么样鼓励，没有。我有时候有点冷酷无情，让他们自己去跑，甚至有的时候我有特别的感动，我都不会跟他们讲，除非他们已经差不多成全了，如果需要我在旁边加上一个印证，我才会这样说。那是从龙教师学的。他很细腻的注意到人的需要，像我刚刚讲在餐厅会让他们坐这样的位置。他的爱常常给予一些别人不一定会特别眷顾到的一些人。那个时候在公馆喜安堂，常常有一个弟兄来，他是开计程车的。那个弟兄哦，那弟兄脾气不太好，有的时候在聚会里面起来祷告或者讲的话哈，会有一点不太上道就是了。那其实就这样就好了嘛。可是我们有一些同工那个时代，他们就是觉得说这么神圣的聚会，所以他们用很像洁癖一样要保守那个聚会。其实那不是荣教师的意思。所以如果有人祷告的不合适，或者话比较长一点或者怎么样，他们就会过去拍拍他肩膀，叫他不要讲话或者别的。别人啊哈，在不太舒服也会停下来。可是那个弟兄才不嘞，如果有人这样去跟他讲，他就很生气。至少他有两三次在聚会里面就从他的位置跳起来，然后摆出跆拳道。还有一次他更生气，他就不但摆出那个姿势，而且就一脚就把前面的椅子给踢坏。我们那个时候公馆喜安堂用的椅子是木头的椅子，就是木头的折椅。后来一直到公馆喜安堂结束的时候，搬到新的地方去之前，那一张椅子经过修补以后的还在那里。可是这个弟兄很爱荣教师，我想那是因为荣教师连这样的人都让他觉得荣教师爱他。我最记得有一次，他有一小段时间没有来聚会，因为他有时候在环境不容易来聚会。那个弟兄有一次来聚会的时候，刚好荣教师不知道去外地服侍还怎么样不在，然后礼拜三晚上的聚会，然后那个弟兄就有祷告的机会，然后站起来祷告。他是这样祷告，他说：主耶稣，我们不知道他们把荣教师怎么了。另外有一位很明显是精神上有问题的弟兄，我还记得他的长相，而且我看过这一幕不止一次，有时候是在聚会中，有时候我所听说的在聚会以外的时间，他会去敲荣教师的房门做什么呢？带一朵玫瑰花来送给荣教师，荣教师就很高兴。可是像那样弟兄，你会觉得在教会里面他不会有什么贡献，对不对？而且有的时候有点麻烦，可是荣教师还是会把爱给予像这样的人。在这一方面我自己借着荣教师这样榜样，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从认识他以来，我就很留意这一件事，一直到现在。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无论在公馆喜安堂、沟子口喜安堂，都常常有两位年长的弟兄。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们年长的弟兄有可能跟我现在年纪差不多吧，五六十岁吧，哈。那两个人看起来就是那种退役军人的那种样子，哈。然后他们两位都经常穿蓝色的一样的衣服，就是那种有点像马褂一样的那样，中间一排扣子是那种这样扣起来，有没有？那中国式的这样的衣服，像这样，下半身倒是穿长裤，没有穿长袍啦，反正就是穿成像这样两个人。然后一个高高瘦瘦，一个矮不太胖，但是一个矮就哼哈二将，很标准的，我们那个时代叫做老奶跟哈台。你们这里叫什么？我们后来有一个影片也是像这样，是什么？哦，红格六格，那是我们那个时代。你们这个时代有什么？ 如果你们看一些老片，当年在好莱坞的一个影，常常有跟他们两个有关系，叫做劳莱跟哈台。嗯，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旧的影片，叫做《玩具兵》？那就劳莱哈台演的。他们两个就差不多是这样，他们倒不是搞笑，并不是哈。那他们跟我们一般其他弟兄的有点格格不入，因为他们平常并不真的委身在这个教会，他们东跑西跑这样也会来这里聚会，然后来这里聚会嘛，嗯，也不像我们那样追求，反正就是跟我们不一路就是了，但就来。那偶尔他还会出一点状况，可是因为我会关照到他们，虽然我不在那里，那不是我牧养的教会，可是我去那边聚会，有时候聚会完的时间碰到他们，还是会跟他们聊几句话，关心他们。我发现他们无论怎么样，他们蛮火热的，有时候会去探访一些人，老人啊，或者怎么样传福音，有时候去发福音单张。可是我跟他们讲话，我想他们两个经济都是很普通，不是很好的经济，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给他们一点点奉献。那个时候我也不是有很多奉献很多钱的人，可是会给他们一点奉献。那可是我看我们其他的人很少人会跟他们讲话。有一次我说他们两个跟我们有点格格不入，就是像这样，有一次在公馆洗安堂聚会完以后，我就发现门口有一点骚动啊。那因为不是我负责的教会，可是我就出去看看，我就发现原来是那个哼哈二将两个人在那里发一个单张，那个单张是别的聚会的单张的邀请单。那没有一个教会会喜欢人家在他的教会门口发别的聚会的邀请单，除非得到他们同意，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一些同工就去干涉，然后两边就开始有点快要火爆起来了。那我就过去，他们那两个人已经面红耳赤，快要发飙了。我就过去拍他一下，他回头看到是我，立刻脸色就缓和下来，然后东西收一收，就跟我打个招呼，然后两个人就走了。我们那些同工都有点奇怪，为什么我一出现他们就会这样？可是我知道为什么，那是好几年我跟他们关心他们带来的结果，对不对？不一定是为了这种结果，可是我觉得有这样的态度是很好的。我也希望我们是这样。你有时候看到一个比较。不一定是你觉得最喜欢的样式的我们尽量的还是爱他们啊，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他们也许很孤单，或者也许他们会变成那样，有他们的原因哈。荣教是很注意一些琐碎的事情，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事，可是他仍然他生命当中第一要紧的事就是耶稣，还有要亲近神，要住在他里面。也因为这样，我想神常常使他有灵里面的智慧，有时候是像知识的言语一样，他有时候会知道人家的需要，或者会说出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来。我记得我退伍以后，那时候我24岁，主带领我到那边去追求。我刚去的时候是暑假，我5月退伍的，6月7月，我后来在6月的时候就找到一个教书的工作，在政大的对面大成高中，一个私立高中。那我暑假就开始去他们的辅导课去教书，可是那个学校因为是小学校，他们的行政工作我猜做的不是很齐整，所以我那2个月去教书，他们没有给我薪水，后来又补给我了。开学以后，因为他们负责人根本就是来跟我 interview。接纳我做他们老师的是他们的校长跟副校长，副校长其实是他们学校的董事，是一个北一女的一个主任。然后他们interview 完以后有一些东西他们可能没有完全交代下去，所以他们的真正的行政系统没有人给我薪水。那我刚退伍，也许你们听我讲过，我们那个时代，我们当兵虽然当少尉，一个月才1800块的薪水。你不要说那个时代的物价比较低，也没有低到那种地步，差不多现在的一倍的价钱，一半的那个物价了。你现在差不多吃100块的东西，那时候大概吃东西到50块了，所以1800块实在很少啊。而且十一奉献之后，一大半又被同袍借去了，从来没有还的。所以我退伍以后。 身上没什么钱，你知道吧？然后又要过生活，可是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在意。结果刚刚开始不久，有一天聚会完，我可能吃了饭还是怎么样，我就留在会堂祷告。其实我里面有一个难处，那当然荣教是不会知道我没有钱用，他知道我教书，而且那时候我还不是全时间传道人。可是我主要不是说没有钱吃饭，而是那时候我们团契有一个弟兄，他是台大化工系第一名毕业的，他很早就结婚，我们刚退伍他就要结婚，然后要去美国读书，他找我当他的伴郎。当伴郎一定要有西装，你知道吗？可是我那个弟兄他不太认识我的这一面，他不知道像我这种人大学毕业当完兵居然一套西装都没有，我是真的没有。我又不会去这样跟他讲，那你看日子越来越近，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结果那一天我在公馆喜安堂聚会晚，大概吃了饭，下午一两点我还留在那边祷告。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在留在那边安静。惠仁荣教师离开他的房间，我不是告诉你他在教堂后面嘛，他要从那个门进来。那时候会堂还有几个人在那边安静，他就直接走到我差不多坐在像安妮这种位置，我就直接走到这里来，然后就拍拍我，就递给我一个纸包，然后就走了，一句话都没有讲。那是我到喜安堂收到的第一包奉献。后来我用那一包奉献回了台中的家，跟我妈妈要了一个，我们家有不少西装料，都因为我爸爸以前的关系，就用那笔钱去，那个时候的做工蛮便宜的啦，当然不是很高级的西装的做工，花1000多块怎么样就做好一套西装。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就知道我因为那是我第一套西装，而且我很没有概念，所以我跟我妈妈大概也不是很有概念，她给我选的那个料子的颜色实在是不合适在婚礼上穿，所以我那个弟兄啊，他的家庭跟我不一样，那个弟兄到婚礼那一天看到我穿的西装就按了一下，但是他很快就没事这样，可是我想他一定觉得我跟他站在一起很不相配啊。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到后来我对颜色还是很没有概念的，我常常要问那些年轻人我现在领带配什么颜色才好。对不起，你要说什么啊？什么颜色啊？有点深咖啡色，然后不是那种很好看，而且有一点格子，反正就是很不合适在婚礼的时候，我连这样形容你都知道不合适，对不对？可是我觉得荣教师就是这样，而且他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不会给人一种态势说他是先知，主对我说要给你什么东西像的，他没有，他一句话都没有说。我跟他认识那么多年，他从来没有摆出先知的姿态来，一次都没有。可是其实有很多人都从他得到像这样的帮助，像我的妻子，也许你们听他讲过，他刚开始追求的早期，有一天他在安静的时候，他就是大家敬拜赞美完在安静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应该要起来说一段方言，他早就有方言，可是他意思就是在聚会里面的一个信息，可是他就不敢。这个时候大家都安静哦，平常荣教是很注意的安静的时间，如果有人在已经安静了又起来祷告，他有时候就会说我好不好我们多一点安静，有时候不客气的就拦阻人家这样祷告。可是那一天就在安静的，他自己从台上通走下来，就走到我太太的地方，他说像这样，然后就低头轻轻的跟他讲了一句话，跟他说主要你说你就说。好像那个时候我太太觉得主是要用他用唱的，所以荣教师跟他说主要你唱你就唱，我太太就吓一跳，你知道吗？他里面就是这样想，所以他说他一定要顺服，就开始唱，虽然他之前不好意思不晓得唱了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唱。可从那一天开始，神就给他在聚会中有的时候使用他一段方言的信息的恩赐。后来又过了几个月，当我们要去罗东的时候，他就祷告说主，以前都荣教师帮我翻方言的，现在曹立忠又不会翻方言，那个时候我没有那样的恩赐，所以怎么办？ 后来主给他翻方言的恩赐。嗯，有另外一次，荣教授自己，我听我们一个同工做的见证，荣教授那个礼拜特别忙，只有礼拜五晚上有空，你记得礼拜五是没有聚会的，他应该要休息的，可是他告诉贝教士，他说我觉得应该去参加某某聚会，你可以陪我去吗？那是一个我也认识的聚会，他讲的时候他没有说什么聚会，可是我知道那是什么聚会。有的时候他会被请到那里做讲员，可是那一次他并没有，他就觉得应该去，不是要去得帮助，我觉得他就是要去扶持那个聚会。他顺服主的感动，尤其在很不容易的时候。那一天会后有一个大学生来，女大学生来找他，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女大学生自己讲，他曾经偶然在一次聚会里面听见荣教士，而非常受感动，很想知道怎么样更多追求，可是更不知道不认识荣教士。那一天他参加聚会就一直在想这个事，然后睁开眼睛一看，发现荣教士，就他回头一下发现荣教士就坐在他后面两排的地方，你知道吗？所以会后他就去找他，后来他跟他有交通，以后他好好追求，成为荣教士最早期的同工之一。所以有些时候神就是这样把一个人带到荣教士的面前。所以那是一个属灵的人，是一个靠近神的人。他们来做宣教士其实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他跟林教士刚到台湾来的时候，看见人家在地上吐槟榔汁，我就觉得那个人吐血，很想去帮助他。然后听见人家放鞭炮，就说这是不是有邪灵？他们西方人很容易这样。那我刚刚讲林教士多一点做主日学事工，他会在主日学给孩子讲故事哈。那荣教士是他们那几个教师里面台国语讲的最不好的啦，但他还是尽量讲，还是我们都听得懂了，但是对他来讲比较辛苦。他有一次讲一个故事，大概这样内容：有一个猎人拿着一把枪，他看到树上有一只鸟。他就举起枪，把那一只鸟枪毙了。你知道为什么要用枪毙来讲？他想要去查字典，英文用 shoot 有好几种解释，其中包括枪毙，但又取了枪毙。他就那个猎人拿着一把枪，把鸟每一只鸟枪毙了。你们在那个时候有一位，另外一位从英国来的宣教士，现在还在深坑服侍的代教士。他来不久，荣教士借着主界的荣教士问他是不是愿意去深坑负责一个，那里有一个教会，他们弄不下去，没什么会友，也没有什么事工，问荣教士要不要接。后来戴教士觉得他应该去，他就去了，一待就是40多年哈。今天早上我还跟他通电话，我本来就要讲这个故事，结果他把这个故事给我讲更清楚。就他到的那一年，他说他到的时候，到深坑是一月的时候，很快就是农历过年，然后他的房东就请他吃饭。然后就很殷勤请他吃饭，在那个时代，1967年、68年的台湾还很贫穷的时代，他的那个房东切了一整盘鸡，白斩鸡给他吃，请他，你知道那一只鸡包括了鸡头、鸡脖子、鸡尾巴、鸡爪，对外国人来讲，我们台湾人不能了解，对我们来讲那是很丰富的一餐饭，你知道吧？在那个时代，可是他一看就很难，不知道怎么样吃。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对他来讲好像你把一个什么虫啊什么放到桌上，什么那种味道，我觉得几乎他们会觉得你好像把大便放在桌上一样。对西方人而言，戴教授跟我说，今天早上他跟我说，现在我还是不吃鸡头跟鸡爪了，但是我能够接受了。所以宣教是很不容易。荣教士为人很明亮，也很能够跟年轻人来往，可是我告诉你，他有一些东西蛮守旧的。有人说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有一次贝教士告诉我们，有一次贝教士跟他出外一起住在外面，贝教士在他晚年上陪他照顾他，这样 龙教师就带着一些他自己的食物，他就跟贝教师分享。贝教师一看是那种已经快要长霉的放了很久的面包，你知道吗？贝教师跟龙教师说，龙姊妹，我很爱你，可是我实在没办法吃这个东西。不过那是他对贝教师啊，但是他对我们他一向不会勉强我们这些事，他对我他很节俭，但他对我们是很慷慨的。每一次如果我们有机会跟他吃饭，一定是他付账。我也养成这种习惯，虽然现在有些弟兄们不让我付账，他们都觉得说应该是他们请牧师吃饭，可是我一直有相反的观念，是因为龙教师都是这样对待我们的。他有时候会做出很让人瞠目结舌的事。他在夏令会上面坐在台上，这里放一个麦克风，然后这边他常常放了一罐，夏天放一罐喷笑，你们知道什么叫喷笑？像弟弟一样喷蚊子的啦，嗯，现在已经没有喷笑了，是吧？他不是这样来喷蚊子，他是这样喷的。他喷在手上，然后抹到脸上，抹到腿上面，这样蚊子比较不会咬他。人家西方人的皮肤比我们还更怕这些事情，所以后来有人觉得他后来有皮肤癌就是这样来的。我不敢说了，因为西方人本来就容易有皮肤癌。我们刚认识他的时候啊，鼻子我忘了左边还是右边，侧面有一个像痣一样，不是天生有的痣，就是一个东西在那里。那种东西你在医学上都要小心，对不对？就像人家说，如果你身上忽然别人没痣的地方冒出一个痣，你就要小心哈。那另外在嘴角的右下侧也有一个。那我们初认识他就有这两个东西，可是后来鼻子那个都没有什么病变，而且逐渐干掉，就比较看不见。可是嘴角这个右下侧这个就逐渐有病变，后来就成为皮肤癌。以后那几年逐渐的把这个嘴唇也吃掉，后来把牙龈吃掉，后来我想延伸到他的食道。所以后来他最后晚年一两年的时间，他吃东西其实很辛苦，他们帮他打成 semi liquid， 就是半流体，有点像用吸管来吸，已经是流体的，等于像我们咕噜咕噜就可以喝的东西。结果他光喝那一杯东西，有时候就要喝一两个小时，因为几乎无法吞咽。可是他坚持觉得主没有要他看医生，他有时候会把他的情况跟教会里面有医生的弟兄跟他们讲，但是他就是没有要去开刀。可是我觉得也很好啦，如果他那个时候去医院治疗的话，或许多活几年，可是不见得会比他后来做更多的工作，因为他几乎没有完，他的病完全没有影响他的生活跟服侍，一直到最后一刻。他后来这个地方嘴角这里就塞着棉花，因为一定有一个洞，然后贴上 OK 绷，开拆刚开始贴一片，后来病人要贴两片，后来贴好几片，就是这样塞住。他教导并且持守一个真理，这个对我有很大的祝福。我也这样多年来这样教导大家，就是如果你相信，你就应该用行动表明你的信心。所以比方他教导说，我们相信耶稣的救恩包含了医治，既然你相信这个，你就要常常做出健康的样子来。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巨大的影响，不只是关于神圣医治、神圣健康，包括真理的很多方面。那他自己真的是这样，所以他有这个样子，他虽然这样做，他总是不要人家注意这个，他在聚会当中一定避免去碰这些东西的。那他到后来可能也跟身体有关系，他小腿跟脚都有一点水肿，他也不要人家注意这个。有一次聚会前的时间没有几个人在那里，我就看见他脱下他的鞋子比较弄什么，然后再穿上鞋子，可能外面有点下雨还怎么样，在那换那个雨鞋还怎么样，然后我注意到他的脚蛮水肿，像他这样他们又都穿很规矩的鞋子这样，然后那一定不是很舒服，所以我就带着一点关怀的 眼神看着他，他抬手，我忽然发现我在看他，他那个表情啊，就像一个女孩子一个娇嗔的表情一样，那个意思有点像是说在跟我说，干嘛这样看人家啊？因为他跟我很熟，所以他用这种表情这样差不多瞪我一眼，不是很生气的瞪这样。可是对啊，对，其实对西方而言，像我们这样看人家本来就不礼貌哈。可是我们关怀他，他也知道，可是他就是不要人家注意这些。他一直到生病的时候就坚持一个人住在公馆喜安堂，我们因此还好几次被一个不是我们教会另外一个教会的传道人，我们很多年认识一个属灵的长辈啊，责怪我们说你应该要有姊妹陪他住，可是他不了解荣教士，荣教士绝对不会让人家陪他住的，你知道吗？连住在他附近他都不要，他甚至连他住在公馆要从那里去沟子口聚会来回不要人家载他，你知道吗？一直到很晚期他真的体力很虚弱了，他才允许人家开车载他，要不然他都是而且还不坐计程车的。他当时的事工他一定有钱坐计程车，可是他都把钱用在省的事工，他去世的时候他身上真的没什么钱，然后他就是坐公车到很晚年都还这样。最后一段时间我记得公馆当年的讲台比我们这个可能差不多了，跟我们这个差不多10公分，很少教会讲台像我们这么矮嘛哈。他连夸上这个他没有力量，你就知道他虚弱到什么地步。那个时候就有几个月的时间是由我们有姊妹这样撑住他让他上去，可他讲起道来就不是那么虚弱的样子，其实他讲话很不舒服。有一次他跟我们一个医生弟兄讲说，他开口讲话就好像用老虎钳夹肉那样子的痛，但他也做见证说一旦讲起道来就不太觉得痛了。不过那个其实是跟我们的神经系统也有关系了哈，但是所以他比方唱诗歌赞美的时候，他多半就不开口了。最后两三年，可他会尽量用他的肢体语言来表达对神的敬拜。但是该他讲话，无论是一个方言、一句勉励的话，或者上台讲到，他还是一样讲。他一直到最后，他还是一个礼拜参加80聚会。他最晚年的时候身体已经很软弱，所以坐在台上常常打瞌睡，有的时候是别人讲到，有人在那边讲到，他坐在台上他会打瞌睡到这种地步。那沟子口喜安堂的讲台还像我这一张一样有把手，所以还好一点。其实我们已经担心他会摔倒。你知道公馆喜安堂很小，而且讲台上的椅子是很简单的，没有把手的。他这样我们是很担心他摔跤，他从来没有摔跤，连这样都没有过，这样都没有过，他就是这样点点而已。因为我参加过很多次聚会，他都这样。我告诉你，我非常稀奇一件事，就是他总是有办法在人家讲到最后没有剩下几句的时候，他就醒过来，没有什么暗示哦，没有任何人给他暗示哦。从来没有例外过，我没有看过有哪一次需要人家讲完道，人家提醒他说人家讲完道，没有，他就醒过来。然后你知道他们那种维多利亚时代的头发的整一整，然后坐正，然后就接下去就带一首诗歌。他唱完诗歌，像我们一样会后有祷告的时间，有的时候他有感动下去为人祷告。他在晚年比平常还要更多下去为人祷告，为人祷告所充满了圣灵的膏抹。虽然刚刚在打瞌睡，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他这样不好，我们都知道对他很不容易，他的体力也已经很软弱。他最后讲话的时候会不太清楚，因为这里有一个洞嘛，虽然包的 OK 棒，会有点这种声音，有的弟兄姊妹听不习惯他的声音就会听不清楚，所以后来借着同工的建议，荣教授就找我，只要我在多半他都找我帮他翻译。其实他讲中文啊，但是他讲一句我再附送一句这样。所以最晚年有一两年的时间，我不死的在东夏令会或者些沟子口的聚会上面，我帮他这样翻译，有时候有别人，可是很多是我在帮他做的。他在1986年11月中旬的那一周，那个礼拜三晚上，他讲了他生平最后一次道。他讲的是要我们要常常里面有平安，那是他一生的招牌道。那一次他讲了那一天他讲的特别短，他平常没有讲那么短的道。 好像只讲差不多半个小时就讲完，而且很有意思，他从来没有这样。我听他十年讲道，听了无数他的讲道，唯一的一次他讲完道说阿们，不是祷告的时候，是讲完道他说阿们，好像为他一生的服事下一个句点，一个注脚。那礼拜四他早上带一个聚会，晚上带一个聚会，他没有讲到，他最后一篇到在礼拜三晚上，礼拜五没有聚会嘛，哈，礼拜六，傍晚的时候，有一个平常在沟子口帮助，整理清洁会场的老弟兄，去敲他的房门，发现他没有反应，赶快打电话回沟子口，所以林教师跟王春木牧师就赶快赶过去，后来发现他躺在他那个小小的厨房，好像他们说他手放在胸前，他已经被主接去。看他的样子应该不是前一天就被主接去了，虽然已经有两天大家没有看到他，可是应该是在礼拜六那一天，那是11月22号礼拜六的晚上。那因为他所差派他们的纽约的教会呢，吴牧师跟他的儿子要来，为了配合他们的时间，所以他的入殓礼拜就很快的，22号他去世，5天之后11月27号那个礼拜四就用第一殡仪馆的一个厅，而且还只借到丙级厅，就平常只能坐40到60人。结果那一天给他入殓礼拜，包括就是他没有火化，就是在棺木里面，那一天来了300多人，他们都很低调处理，没有通知什么，可是很多人来，然后见他最后一面。第二天11月28号礼拜五晚上，他们借用台北灵粮堂的和平东路那个灵粮宣教大楼，那时候灵粮宣教大楼刚盖好不久，他们跟周神柱牧师借，周神柱牧师很认识他，就借那个教堂举行他的追思礼拜。他们借那个教堂是对的，因为来了1000多人，因为很多人虽然他自己的教会不大，可是全台湾认识他的人非常多，都来向他致敬。那周神柱牧师在那一个聚会里面祷告之后的主日，他在他自己的教会讲了一篇道，专门讲荣教士，叫做他是一个吹定号有定向的一个人。后来我们把那一篇信息征得周牧师的同意，放在他的纪念特刊上面。然后12月3号我们几个同工一起陪着把他的遗体运棺木一起运送到飞机场，把他送回，让他搭飞机送回加拿大，因为他没有留下遗嘱交代后事，所以我们联络他们在，他的弟弟还在，他弟弟是一个医生在加拿大，所以他就希望能够运回加拿大安葬，所以就运回 Nova Scotia。12月16号，他们把他安葬在一个美丽的海滨墓园，我没有去过，可是戴教士他们去过，我们讲过的 Nova Scotia 是 New Scotland 的意思。荣教士一生从小时候，他父母他们委身的教会是属于苏格兰长老会，那最标准的清教徒的背景。清教徒是非常看重圣经，也过敬虔的生活。荣教士身上可以明显看到清教徒的样式，他很注重圣经。他告诉我们，他还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我在台上讲过，他们已经被老师训练会背以色列、美国、南国各有19位君王，每一个君王按着次序会背他们名字，而且会背他们作王的年数。主日学的时候，他们注意圣经，他自己也照这个传统很注意敬虔度日。他们都不愿意在主日旅行，你知道吗？他们那个时代的西方的这个清教徒，他们守主日像在守旧约的安息日一样，他们不在礼拜天旅行做一些杂事。然后姊妹一定要穿长裙，不能够化妆，戴这个东西是不被允许的，耳环，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他训练我们聚会早一点到，不迟到，会堂上的椅子还有上面的圣经或者诗本都要排得整整齐齐的，凡是应该做的事就要尽心去做，这些都让我们养成非常美好的习惯。有一段时间我常常参加台北一些联合聚会，是周神柱牧师在主导的，他觉得传道人都很忙，所以他就安排了早上6点钟有祷告会，就是大家也讨论那些聚会的事情。我总是第一个到，其他牧师多半都不会按时到，而且我都提早到。然后那个周牧师看到我就会点点头说， 有时候他会跟别人说那个是荣教师教出来的人。可是我觉得那个一辈子在很多事情上都是一个祝福，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也可以有这个传承。他对我们的影响没有办法完全述说，我特别喜欢提到他对我生命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让我学会抓住要点，生命当中有优先次序。第一，读圣经的时候抓住一些要点，虽然我们你知道我们每一卷书我们都会讲，可是还是有一些要点。以前我们听人家讲启示录都集中在兽啊666啊这些稀奇的这些意象，可是他教会我们启示录更要紧的是里面提到怎么样遵行神的道，里面提到耶稣的得胜，还有神最后的旨意的成全。希伯来书我从信主就听传道人讲信心的一卷书，只有荣教师告诉我们说那一卷书最主要的特点是神成全的救恩要我们亲近他，就是信心也为了这个目的，就是像这样你抓住那些要点。他在聚会当中也是一样，所有的服事带向神的同在是最核心的。一个聚会办得成功，一个活动办得成功不是最重要的，让人意识到神的同在才重要。所以有时候聚会中发生一个干扰，你知道我们通常这样就会很多人就会转头看那个干扰的来源，再来就会转头看那个带领的人。你只要看荣教士，他总是老神在在没做什么事，然后多半也会跟着他一起闭上眼睛。我受到这个影响非常巨大。这个聚会里面最主要不是要解决发生的问题，而是要让人继续的留在耶稣的脚前。所以我已经养成习惯，如果在聚会当中忽然后面有一个声音，我很少回头的。多半的时候不太需要做什么他就会自动变好，我们需要处理的事情其实没那么多。他也教导我们，我们常常教导的生活中要常常喜乐，要有平安，要以恩慈相待，这是最优先的。就是像这样，这样使我们可以过一个单纯住在主里的生活。他也教导我们的优先次序是看重人过于事，神看重一个器皿过于工作。所以我也学会，就是有时候很忙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一个也许不重要的人，我们一般人觉得不重要的，或者一个小孩来跟你讲话，你也会放下手头的工作，或者蹲下来跟他讲一会儿的话，就是像这样。所以这就是我的老牧师，是影响我一生最多的人之一。